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8月中旬15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美国的股市呢已经是很有意思，今天是开盘的时候是小跌的，但是呢中间是逆转了，基本上呢主要的股指都是延续了上周的涨势。整个的市场仍然继续关注着全球经济的衰退的风险，并且呢正等待着美国零售业等等的财报，也是在本周将去要公布，包括呢7月份的零售业的销售数据，这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一个经济数据了。今天呢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上涨了151.39点，收幅呢是0.45%，涨0.45%，收报在33,912.4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80.87点，涨幅是0.62%。收在了13,128.0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6.99点，涨幅0.4%，报4,297.14点。费半指数也上涨了0.31%的幅度，收在了3,077.3。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是受到了一些油价等方面的影响，因为呢，在整个的世界的OPEC 等等，他们呢是公布呢将去进行增产，这个呢就整个让油价板呢基本上是走低的。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石油公司负责人说，他们准备提高自己的产量。同时呢，美国的墨西哥湾多个海上钻井平台在上周短暂中断以后，现在正在恢复生产。还有呢，就是伊朗方面也恢复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原油的潜在可能性，都让这个油价承受了压力。所以今天的整个油价哈，各个公司大的这个油价公司呢全部是下跌的。所以呢今天呢整个的股市呢也是呈现了这样一个情况。美国的华尔街对中期啊比较疲软的经济数据，还有美债的殖利率这种倒挂的影响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带有一种很高兴的吧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呢今天的科技股和消费类股呢是从盘中的低点呢做了一个反弹。基本上都收复了早盘的失地。今天呢有两个经济方面的数据，一个是纽约的联储他们发布的制造业的指数，这个数据是相当的不好，直接是-31.3，预期值呢是正的5.5，前值呢是11.1啊，就是在这是七月份再上一个月的情况。这个一会儿呢高杰再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那同时呢今天也公布了8月份的NAHB 的房地产的市场的指数也逊于预期，只有49，前值呢是55，预期值呢也是55。今天呢刚才我所提到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是从7月份的11.1暴跌到-31.3，远远低于呢市场预期值的5.5，这也是从2020年5月份以来所创造的一个新低。这个数据如果大家能够看到图表的话是非常的明显，那在2020年4月5月的时候是一个深深的 V 字形，那么现在呢又创出了第二个仅次于在2020年的那样的一个最大的降低的幅度。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心脏纽约的制造业的活动呢是大幅的减弱。如果从分项的数据来看，各项指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最严重的呢带动了整个指数都是下降的呢就是新订单出货量这两个指数。这个呢就代表着需求突然的骤降，我们讲到的是制造业，它的新订单的指数从7月份的6.2下跌到-29.6啊，直接跌到-30。出货的指数也从7月的25.3暴跌到-24.1。这个两个指数呢都创下了从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同时呢没有成交的订单的指数也跌到了12.7，是连续第三个月连续的萎缩。那么在采访 制造业的一些经营者呢，他们的看法也非常的悲观。其中有44%的受访者表示呢，情况在恶化，仅有12%的受访者呢说8月份情况有所改善。所以呢，这些数据呢都在表示啊，美国的经济可能是硬着陆，这种现象呢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也看到呢，另外呢，就是交货时间的指数呢也降到零的附近，这个呢是指保持了一种稳定，库存指数跌到了 6.4， 这个呢也表明呢库存略有增加。这是今天所提到的一个经济方面的指数啊，是其实非常的不好。这个呢和一会儿我要去给大家讲到，其实在美国的市场当中目前仍然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认为现在的这个股市是一个熊市的反弹，一个呢则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反弹，很可能是反弹之后更加是一个深的一个跌宕。这两种看法呢都有各方面的大 V 去看这个事情，而其中比较能够鼎力做这件事情的呢，说比较不错的是摩根士丹利，他是少有的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哈金融方面的公司啦。那么大部分的人呢现在都不看好，甚至呢认为美国可能会出现硬着陆。一会儿呢这些消息高姐再给大家去分析。那今天呢有几个消息哈，像今天中国公布了它7月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的年值，它说是3.8%。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呢是2.7%，都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呢，周一中国的央行意外的降低了关键的利率，这个呢也被解读为是为了振兴它的疲软的经济。但是呢，在整个世界呢都在央行准备提利率的情况之下呢，它真的是在反向操作。所以从这一点上，市场呢也在看到中国未来的经济相当的糟糕。今天呢还有一个指数就是青年就业率，16岁到24岁青年的就业率呢达到了19.9%，接近20%了。然后呢，这个数据也是从2018年开始公布这个数据以来的最差的一点。但是这些数据呢，中国的统计数据通常被认为呢并不准确，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是不是实际情况比这个还要更加的惨烈？这个呢，也是外界所质疑的。那这是中国的方面，美国的方面呢，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在周二明天就签署那个4300亿美元的叫做通胀啊削减通胀的法案，并且呢要取消目前联邦所提供的电动车购买呢有一个抵税的那个额度是7500美元，这个就可能没有了。所以明天的这个签署啊，4300亿美元签署了之后呢，那个里边其实它有相当多的一些福利啊等等的一些投资，那么这些呢是否能够降低削弱法案通胀削弱，这一直是被共和党质疑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按照党派哈划分这样通过的。所以呢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消息。还有呢就是上周我们提到了，虽然五家中企已经宣布启动自纽交所下市，但是呢更多的分析师都认为呢仅剩下的两个中国最大的国企，中国的东方航空和中国的南方航空等更多的中企可能还会从美国下市。还有呢就是百胜中国等更多的那200多个企业呢也会转向在美国香港双重啊主要去上市，来对冲在可能会在美国遭受市场封杀的这样的风险。另外在中国大陆呢一些消息呢就显示，因为高温，现在在中国大陆高温非常可怕，在南京啊等等地面温度，那么他们自己呢是测呢都已经高于摄氏50度左右，然后呢它的官方的报道呢只有39.9度。那么现在呢各个城市，其他的一些城市呢更是地面温度呢有的都是民间说都已经高到摄氏60度，可是呢仍然是没有官方的这样的认可。可是不管怎么着，各地的高温呢是使用电的负荷大增。在周一的时候呢，四川省已经宣布说，为了确保民用电，将四川省电网开始有序的呢用电方案当中所有的工业电力用户实施生产全停6天，一直到20号。所以清零政策之后呢，又加上高温，所以这个整个的中国的生产企业啊都遭到了这样的一个重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像其他的一些鸿富锦等精密电子啊，就是一些台商的企业，他们都在呢四川设有据点。所以呢这一轮的6天大停电可能也会造成企业的一个重创。 啊，现在呢，这是来自中国包括美国的一些消息。今天呢，高杰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值得我们自己非常关注的一个消息。如果你是中小企业主的话，这个消息您一定要去仔细的听一下。这个呢是来自于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他呢就认为，题目就叫做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办法去逃脱国税局的新的这样的政策的影响。这是呢来自于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他的一个分析报告。因为呢在上周民主党人他们发誓说，在他们加强国内税收服务的计划当中，只有对高收入者会进行收税。可是呢国会预算办公室用了几天的时间做 review 的时候呢，就把民主党的这件事情呢给推翻了啊，他这个说法给推翻了。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快速分析呢证实了什么呢？这一次他们在国税局雇用了8.7万人的审税啊，这个税务官，这种审计扩大将使中产阶级呢受到了连累。国会预算办公室呢在8月12号给参议员 Mike Crapo 呢信中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位参议员 Mike 呢曾经试图呢去在民主党所加入的这个法案当中呢加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就是呢不要针对那些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家庭或者是个人呢进行收税。可是呢这个修正案被否决了，没有通过，还是呢用他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通过了。可是通过了之后就不仅仅是对于高于40万收入的这样的富人进行收税了，而一些中产阶层呢马上就会连累。而这个呢刚才我说了是由以党派划分的方式进行的投票，最后呢是卡马斯哈他这个贺锦丽的一票是51票对50票所通过的。那么这位麦克哈这位共和党的议员呢是要求国会预算局呢去计算一下他的这个修正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进行快速的预算之后呢，他说对于低于40万美元的申报者，如果加强收税的话，会在未来的10年之内会带来呢2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损失那当然就是由你的纳税人去进行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新的政策啊，民主党所通过的这个新法呀，从国税局的扩张的当中可以从新的中产阶级的审计当中获得数10亿美元的收入。为什么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国税局每查出一个偷税漏税的人呢，他就会涉及到有更多的合规的报税者去受到无谓的审查。每年当中被审计的几十万人当中，有许多人他是随机进行选择的，而大多数人如果你被 audit 的话，很多人是没有能力聘请律师你去到税务法院呢去来质疑你国税局对我的这个税收的让我加税呀，让我补交税，你这不对的，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呢很多人付不起这个时间，耗不起这场战争，他们只能去写下这张支票来结束国税局这种无情的这种追查，这种 audit， 不管你认为这个东西公平还是不公平。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在没有刚才我说的国会预算局在用他们的快速计价啊快速分析报告当中呢，其实在白宫目前的他们的队伍当中已经就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这个的说法呢是来自于耶伦啊，监督国税局的财长，他呢在上周也给国税局的专员写了一封信，他澄清他们自己通过的这么庞大的这种计划当中，他说呢额外的800亿美元你不要用于增加小企业或者是低于40万美元家庭的这样的啊，不要给他们增税。可是呢这个也被外界发现呢，这个完全这句话是后加上去的，他这个强调是后加上去的。而且呢耶伦他只承认哈，说新的审计不会过多的针对中产阶级，但是他没有质疑什么呢？他没有质疑还有数以千计的中产和低收入者你将面临审查。我举个例子哈，高级给大家分析一下，假如你过去 audit 20万个你低于40万收入的小企业或者是个人，我们每年全美收去有20户去被调查的话，那么这里边是要乘20%嘛，对不对？你乘20%去 抽随机去审查，那么这20%的话呢，你比如是4万人，就有4万人会真正的去 audit 你。那么在湾区，如果我们自己是你是做 CPA 的，或者是你去做房地产的，你去做保险的，你随时都可能会面临国税局的审查，对不对？很多人都已经经受过了。那你呢，就是那个20%比例当中被选中的随机抽到的那个人。那么这一次呢，虽然耶伦他们有了这个说法，可是他却要扩大了审计的基数。那比如说他原来可能要有20万，我怀疑啊，或者是我对这20万人要进行抽查的话，现在这个基数可能就会扩大到40万。那么还是按20%这个比例去算的话，你知道就会有8万人都要接受国税局的审查。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影响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每年它这个每年的这个税收的这个额度，我刚才说了，可能会有10年当中呢有200亿之多啊，有200亿之多。所以那么很可能呢，对于低于40万收入的和一些小企业呢，从高姐只能说，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你们自己的账，你们自己的所有的事情要做得非常小心又小心。你哪个地方报税不对的话，被国税局查到的话，他认为需要 audit 你的话，你可能就会面临着无休无止的这样的一个审查。所以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呢，就说哈，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以党内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扩大国税局规模的这种收入和支出的这种法案。所以呢，那么在明天啊，拜登总统将签署这个法案，祝你们好运啊，祝读者好运，因为收税的人来了。所以这个呢，可能啊，在一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对很多中产者来讲，并不是一个乐观的消息。另外呢，高姐也看到了，也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在周日哈，参议院民主党他们通过的，刚才我说到的提高税收嘛，有3130亿美元的。那么这个法案呢，其实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就在这个法案还没有开始之前，本财政年度的税收收入已经是迅猛的滚滚而来在增加。截止到7月份哈，本年度美国国税局的前10个月的税收的收入增长了24%，这个增长额就是7890亿美元。那么这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还没有实行这个新税法，前10个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4.1万亿啊，就是整个还没有新税法增税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增很多税了。那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个是个人税收支付增加了33%，这个呢额度达到了5590亿，总额呢增加的额度达到了2.26万亿。工资税上升了14%，企业所得税上升了12%。那么美国的国会预算管理局呢就讲到，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你的工资和薪资总额一增加，特别是对于高收入的工人的话，他们的收入就需要缴纳更高的税率了。你跳杠了，给你涨工资了，你跳线了，你到了上一个税率的这个地方了。换句话说呢，也就是随着人们的收入的增加，你进入了更高的税率等级，那么他的实际工资呢可能并不会上升，可是呢税收却在上升了。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啊，不仅呢是在过去的10个月联邦整个预算呢还是不断的在增加，现在呢他们还要去扩大这部分的收入，那大家可想而知了，那接下来会怎么样？那这个呢是今天高姐我觉得重点要给大家讲的。如果你是一个收入在40万美元之下的，那超过40万美元的你就更不要说了，一定要小心。那么国税局扩大了8.7万个，这都是干嘛的？是严格进行查税的。我不跟你说了吗？前2000周我也给报道了，现在共和党人直接在批评民主党人，你们还让他们持着枪，你们这是在跟我们纳税人那进行大力度的收税。所以很多人不是因为你犯了法，很有可能呢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一个调查，所以呢，可能我知道我很委屈，但是我受不了你，算了算了，我给你写张支票吧。光是这种情况都会造成大幅度的国税局的收入上升，可是呢，我们自己却要去被调查了。这就是现在美国国会在推动的一个税收的法案，可是真正带来影响的到底是谁呢？好，那我们稍事休息，这是刚才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消息以及股市的变动。接下来呢，我们会听一下外汇市场的变动，然后高姐和 Max 呢继续关注今天股票。刚才我提到的几个不同代表性的人，包括巴菲特，包括呢大空头里边的代表人物故事原型，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他们手里的股票的。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15日星期一，美元指数延续并扩大了周五的涨势，从 105.56 上涨到 106.50， 上涨接近 1%。 相应的，欧元对美元继续并扩大上周五的跌势，从最高价 1.0267 下跌，收市于 1.0159。 英镑对美元从最高价 1.2145 下跌到 1.2053， 美元对日元却在开市之后一度从 133.36 下跌到 132.54， 收市时又回到开市时的水平，收于 133.30。 美元对人民币随着美元指数上涨，也从周五的 6.74 上涨到 6.77。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面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旧金山艺术高中是一家拥有正式认证的私立艺术学校，现招聘两名专业舞蹈老师，分别教授中国舞和芭蕾舞，需要舞蹈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功底扎实，具有舞蹈教学经验。工作内容包括完成学校的教学课程，参加专业培训和舞蹈编排活动，并参与一年两次的汇报演出，福利待遇优厚，有晋升空间，并可获得演出和比赛机会。有意者请致电旧金山艺术高中415-431-3161，415-431-316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和 Max 一起给大家看一看市场上大家争论的很厉害，那我们看一看这些大咖们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些个股的一些表现。 Max 你好。
高杰你好，大家好。
刚才我提到了哈，这不光是现在，那么在上周包括现在呢，到底这个市场是走到了一个低谷啊，是一个真正的牛市的反弹呢，还是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呢？其实争论的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呢，来自多方面的消息呢，就讲到当时呢，电影有个大卖空哈，那个电影呢就讲到2008年的时候，他们是这个人怎么去看到了市场上这种买房子简直像不要钱一样，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银行拿到贷款。这个大背景哈，这个大的这个主角的原型，知名的基金经理，那他叫做 Michael Burry 哈，他第二季呢几乎就出空了。 他手中所有的持股，只留下了一个仓位，叫做监狱股，代号呢是 GEO 啊。那么这个是美股13F 这个监管文件呢，就显示截至到六月底的时候，这个 Barry 的避险基金呢，他把什么 Alphabet、Meta 还有什么信诺集团，代号是 CI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11家股公司的股票全部都给清仓了，唯一他就建了一个新仓，叫代号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监狱股啊 GEO， 而且呢他还没有加码。那这个事情呢就被大家就在解读，那他就是他是在刚才我说了是在次级房贷泡沫声名大噪的哈。那么这一次呢，他是多次在推特当中表达了对美股和美股经济非常悲观的这种看法。他在上周的时候呢，在推特当中还在暗示这种纳指的低点的涨势很快可能会遭到逆转，他警告投资人不要对近期的股市反弹过度的兴奋。他说疫情期间愚蠢的行径又回来了，很像911的恐怖攻击等等的。他说很像那个Aaron 和世界通讯哈，就 WorldCom 会计丑闻爆发之前的那种感觉。好了，那 Max 您怎么看哈他的这种清仓的那么多的股票，你怎么看他这个监狱股？跟我们来看一看这什么叫这个监狱股，这个 GEO 他的如果从技术层面看怎么去看这个情况。
这个 GEO Group 这个监狱股，他基本上在一个我可以看到在短期内呢，一个就是一个月半年内它基本上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中期和长期一年内五年内基本都是下跌的趋势。
哦，所以他们自己就是他也不是做一个很长期的，像他们做的话也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在进行调整仓位。所以他刚才他谈到了那个感觉的 feeling， 那其实我看到以前有一个电影，他就讲嘛，就是那高他没点名字，他讲的其实就高盛的一些基金管理人咯。那他们就讲到，他说其实他们花了几十亿啊，就是多少几十万美金来聘我，就是想听呢这个什么时间这 music stop， 他就是来听，让我知道那天喊 cut。 那么他呢，那当时我记得那电影里边他就讲，他说他当时感觉到就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指示他在下面卖掉，甚至那些债券什么的全部都让给他卖掉。那么这种 feeling 呢，那这就是很多专业人去讲的。那 Max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讨论，你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不去看那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 feeling 呢？那么你怎么看？我就说这个刚才这个大空头啊，他们都这么看空这个股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在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呢、啊，我因为我做的也是用技术我也是用科技嘛，用软件做自动交易，所以基本上自动交易我们也没有说吃很久了。自动交易那个软件它也是短期进出的，但是如果我从趋势来看的话，可能它在，当然如果你可以我们来看那个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啊，它在一个月内短期内啊基本上是上升趋势，那中期比如说一年内它是下跌趋势的，但是五年内它也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大势它是上升的趋势，那短期的趋势也是上升的趋势，虽然中期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可能还不需要这么担心呢、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再来看那个道琼工商指数，它也是一样的，它的那个趋势也是很符合，就是在短期内是上升的趋势，中期是一年内啊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在五年内也是上升的趋势，道琼工商指数在这个在我们来看标准普尔500也是一样的，它在一个月内是上升的趋势，在短期内上升了，那如果是在一年内中期是下跌的趋势，在五年内也是上升的趋势，比如说它短期和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大势和短期的趋势也是很一致一下，所以我看还不是那么太担心了，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呢，在市场上永远都有两面的看法，很少说大家都一致哈。很多人笑呢，就是笑经济学家都是马后炮，但是呢，现在就是这样。那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除了刚才那个大空头之外呢，还有一位叫末日博士啊，这个人也很有名，这个也是曾准确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叫做罗比尼吧哈，罗比尼，他呢就警告，他说。联储会推动数十年来最激进的货币紧缩，那么美国经济接下来呢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经济硬着陆，二通胀失控。所以呢，它的标准就是你联邦的资金利率呢应该升到4%以上，才能真正的让通货膨胀率呢重返2%，而且他认为呢4%都不够，应该达到4.5%到5%，不然你根本就控制不了这样的通胀的预期。可是你要一旦这么做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就是硬着陆，只能二选一啊，不可能有别的这样的想法。他说呢，他认为啊，就上个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Fed 公布的利率呢点阵图显示，联邦基金的利率在今年年底会升到3.375%，明年年底接近3.8%。所以呢，罗比尼就认为呢，你根本就不够，就算你升到3.8%，通胀只能慢慢的下滑，仍然在8%左右，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的，在上周的时候高杰也给大家讲过了，虽然通胀的增幅啊没有再增，但是呢你的通胀仍然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日用品增长率高达13%多，所以这个呢才是很关键的啊，大家还会很痛苦。所以呢这个罗比尼呢就认为呢 Fed 将很难避免让美国经济进入这种硬着陆，深深的痛苦的这种衰退啊，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很多人呢认为说通胀或许已经触顶了啊，已经触顶了，他说即使这样的话，他的问题啊，这个罗比尼就说你到底能降得多快，你能不能迅速的降回去，所以他认为现在的政策仍然是不够鹰，可是你要够鹰想达到你的那个标准的话，恐怕就会让硬着陆。同时呢，现在周围还有很多地缘政治事件，比如中国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这篇文章说的时候还没有刚才高杰所提到的四川那边6天的大停电哈，还有呢乌俄战争，乌克兰战争仍然在持续，这就让大宗商品承压受压力，包括呢还有能源，还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薪资物价还在螺旋式的上涨。所以这个麦克斯，不管你怎么去看哈，高杰和这些人持悲观的看法，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政策，它也并不能够真正的去降低通胀，相反呢还在不断往股市里的注资，所以呢这种注资可能还会吹大一段时间泡沫，但未来这个泡沫总会是戳破的，最终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巴菲特也把他第二季度啊他的仓的这个他的这个整个的布局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股份呢？给公布出来了，我们让 Max 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听众朋友好，我是贾导，是希望之城静书联播的主持人。希望之城是希望之声的收费视频网站，有江峰、张天亮、方伟、老北京茶馆等主持人制作的独家视频节目，从美国史话到中华文明史，从巴顿将军到川普交易艺术，从方伟录屏的相声快乐周末到我为您准备的禁书联播， 有快乐，有真相。现在只要注册就可收看100多个免费视频，网址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 或 Google 希望之城，我们城里见。
现在电费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怎么办？
加入政府绿色能源计划，全美最大太阳能公司三润华人团队为您免费安装太阳能，零材料费，零安装费，25年免费维修保养，轻松省电费高达80%，更换屋顶加太阳能一起，享受26%退税。三润华人团队，品质优良，保证全网最低报价。电话408-210-0845，408-210-084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啊，我们今天呢带来了很多重磅的消息。如果您对美国的市场，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一起讨论。包括呢 IRS 的这种征税啊，包括呢刚才你看啊，就对这个市场基本上两个看法，那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现在高级连线的 Max 呢，他有20多年的金融的这种市场的经验哈，那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他自己呢，现在也开发了多年的辛苦啊，他自己开发了一个自动软件程序呢，去自动进行交易，让自己从那种压力巨大的没黑没夜的那种工作当中呢，能够抽离出来。那么您想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吗？你也可以呢去问 Max 啊，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Max 啊，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刚才我提到的呢，人家是怎么把自己的都卖空了啊，只留了一只股票。那在过去，那今天呢，巴菲特他旗下的公司，伯克希尔呢，他也公布了二季度他的持仓的这些股票的情况，你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我看到呢，大部分哈，他第二季度他增持了西方的石油，还有动视暴雪等90股票，减持了通用汽车等4只股票，清仓了呢，威瑞森和 Royalty Pharma 2只股票。能不能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些股票的一些走势？那么他清仓之后，他的伯克希尔二季度总值呢降到了3001亿美元，比上一个季度的总值呢低了啊，低了不少。好 ，Max， 你看了他的这个整个的分布情况，你怎么去分析？给我们分析一下。
巴菲特，我看他在伯克希尔在Berkshire Hathaway 在他的持股。现在总价值是3690多亿啊，接近3700亿啊，3699亿，但是他手中的现金基本上还有1000多亿，所以他的现金占他总持股大概也是25%啊 ，OK 的比例啊，对比他持股的比例，那如果你也是说他现金还是很充裕啊，那如果你看他的持股。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其实头五只啊，最大的五只持股基本上已经占了70%了，所以剩下的几十只持股也就是占30%，另外30%。所以头五只持股70%是什么股票？其中苹果 Apple 它已经占了42.7%了。所以42%就超过40%了。那
头号重仓股哈。
重仓，那如果是第二名啊，排行第二的也超过10%啊，10.1%，那个是 Bank of America。OK， Bank of America， 然后当然第三名的有可口可乐啊，可口可乐是7%。7%，然后接下来还有是 American Express， 也是 也是占了 6.8%， 6.8%， 然后还有一个 Chevron Corporation， 那个是占了 6.7% 了，所以这五只本身就已经占了 70% 了。所以其他的几十只在我看来算是它 算是比较小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哪怕是刚才那个 Occidental Petroleum， 它也就占了 3.3%、okay， 所以 3.3%， 那你可以我们来看它这几只主要的持股啊的趋势。在比如说苹果啊，我可以看到它在短期内，在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都是甚至半年内都是属于上升的趋势的。只有哪怕在一年内也是上升的趋势，五年内也是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它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啊。然后我再来看那个 Bank of America， 它第二名的持股啊，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上升的趋势，虽然它半年、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可是它五年内长期也是上升的趋势啊。也就是说，它短期和长期是上升的趋势，只有中期是下跌的趋势哦。那我们来看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是它第三名的持股，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上升的趋势，哪怕是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可口可乐在中期、长期、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这个是它第三名的持股。然后 The American Express 这个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上升的趋势，在半年、一年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在五年内它是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它短期长期是上升的趋势，只有在中期是下跌的趋势。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算第五名了，算第五名的持股 Chevron Corporation， OK， 这个是在短期内一周 一个月内是上升的趋势，在半年、一年也是，甚至五年都是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这间公司在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刚才讲 Occidental Petroleum 最近在可能在 News Headline， 它是占它持股总持股的 3.3%， 所以这支股票你可以看它在这间公司在短期、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也是上升趋势，也就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的。所以我从数据和技术的层面来看，他持的这几只最主要的股票啊，基本上短期、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虽然有几只在中期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他总持股是这些都占了 70% 以上了，所以其他的几十只股票是属于小的了。那他总持股是3600亿美金，可是他手中的现金公司啊，在照他来说就是公司的现金了，是1000多亿美金了，就是接近四分一啊。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为大家讲过啊，像巴菲特呢，他什么分析他根本人家就不看，人家就看这个企业的财务报表，人家就看你企业的管理团队啊，然后呢他也不去看什么技术图表哈。那这个巴菲特他去选的重仓压的这个五个仓位呢，那从您呢是你也不去看他们的分析，您只是从技术层面上去看，是一致的对不对？
算是蛮一致啊，因为他，因为这个只能够最直接看到他的走势嘛，我也就省得去看什么新闻了，因为你新闻他出来的那个消息，他带着很多那个情绪啊，然后还有就是当然新闻嘛，他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他还有很多层面的。但是最后我们能够决定你赚钱亏钱的，那我们最后就看那个数字了。
那我得要问问你，你这个软件设计的关键的一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你怎么去定义呢？什么样的时候算是怎么讲，你能看出它是涨呢？什么时候下跌呢？那这些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啊？那您不去看别的，也总得有一些参考的数据，一会儿跟我们来讲一讲。但是呢，先问一个问题哈。那现在呢，你看巴菲特，以前就有人说你就看巴菲特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就好了。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么他其实呢，这五个股票他不光是过去的第二季度，他之前仍然是这五只股票是他的重仓。然后只不过呢，他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季度当中，他把可口可乐呢增持了，他把它变成了第三位。只是把他的股票增持了，然后呢他清仓了一些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股票，他清仓的是 Royalty Pharma。 哎，我们来看一下 Royalty Pharma 的这只股票他为什么把它清仓了呢？同时他减持了通用汽车等四只股票，他都减持了，也跟我们来看一看通用汽车的股票从技术上看是如何呢？
通用汽车的股票就是通用汽车是 General Motors 是吗？
Yes, GM。
General Motors 这家公司在短期一周内和一个星期一个月内啊，它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它在半年一年中期是下跌的趋势，但它长期其实也是上升的趋势，如果是五年呢，我们讲长期是五年的话也是上升的趋势，所以一样，它是短期中期长期是上升的趋势，中期是下跌的趋势这个其实就和刚才有好几只它主要的持股和这只 General Motors 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啊、道琼工商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你可以看到是蛮一致的，它是短期长期都是上升趋势，所以只有中期是下跌趋势吧。
但是他老人家还是把它给清掉了，中期的这个下跌人家也不去 take 这个风险哈，直接就把它清仓了，人家不要了。然后呢增持了西方石油和动视暴雪等九只股票刚才说的这个 Royalty Pharma 又如何呢？
Royalty Pharma
Yep
我没有看到这只股票的数据
它的代号是 RPRX纳斯达克，它现在每股呢是43.93块，1996年放的。
Royalty Pharma，OK，Royalty Pharma，Royalty Pharma 在短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短期是上升的趋势，在半年呢、一年内它也是上升的趋势可是它长期五年是下跌的趋势。是它，也就是说，它是短期、中期是上升的趋势，也就是在一年内了，一个月内和一年内是上升的趋势，在五年内它是下跌的趋势。
我们的这个巴菲特哈，已经是把它清仓了，这是 short 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到了呢，今天空头的是怎么去做的，然后呢巴菲特是怎么去做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请 Max 来回答一下高杰的问题。那么即使用自动交易的话，那你怎么样去设置这些指标呢？
喜迎中秋，不论是经典的传统月饼，还是口感清新的冰皮月饼，或是漫威蜘蛛侠造型的红豆月饼，大华超市线上线下同步供应多个品牌各式各样的月饼，口味众多，总有一款是您和您家人喜欢的。
各分店每周都有精选品牌月饼优惠促销，也可在大华超市 APP 上下单，新人注册手机 APP 可获10元折扣券，
在苹果商店或安卓 Play Store 搜索99 Range 免费下载。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 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脱发让人烦恼，让人忧。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荣医生固发液，含32种名贵中药材，美国生产，快速减少脱发，让您头发越来越浓密。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呢有捐车的广告，855-578-0088。如果呢您有车要捐的话，请拨打这支电话。如果呢您有二手车想去卖给 dealer 啊，我们也收购二手车，也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啊，也谢谢我们华人朋友对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支持。我们是一个 non-profit 的啊非盈利的机构，您的捐车会有抵税，您我们同样收购您的二手车，也可以帮上啊华人。帮华人也可以帮上我们。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578-855-578-0088，855-578-0088。好 ，Max 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啊，您如果设计一个自动去操作的股票，那么它也应该有设定一些指标，那您如何去设定这样的指标呢？
嗯，基本上我是没看指标的，它就是我们就是看数据罢了。所以如果是我开发的城市，基本上我们有超过一千个城市，所以它的城市就它就看所有在所交易的平台里面的那个数据，那个所有在交易平台里面它那个市场的数据，它的价位，它价格的波动，它的数据，然后它会自动啊去做决定买或卖，这个也不需要我做，我就是我基本上选城市啊，选哪一只城，用哪一只城市去做。那这样子选呢，我就看需要我要多激进呢、啊，多激进，我要 more aggressive 还是 less aggressive？ 如果我要 more aggressive 一点，可能我就看比较短期的，看比较更短期一点的数据，就是看中啊，比较看中更短期的数据。如果是要less aggressive， 可能我就看比较长期一点的数据，这样子来做决定，用哪一款程式，然后直接就做交易啊。比如说，如果我们说，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看很短期的，比如说很短期的标准普尔500啊，我用标准普尔500的话，像这样子来做的话，如果用杠杆的话，因为这样。如果用钱少就要用杠杆呢，比如说我用100块钱放进去里面，然后用最激进的软件来跑的话，我可以看到那个数据是在一半个月啊，在这半个月啊，100块它会赚4.05块呢，所以就是4.05%，它的风险最大亏损呢是4.32%呢，也是差不多4%左右了。如果你 analyze 4% 的话，它就是8×12，差不多接近96%，接近100%了，可以翻一倍了。如果是用最激进的那个软件去做的话，当然
这个激进的软件也是您自己开发吗？
这些软件啊，是啊，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开发的。
哦，来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刚才您讲到的是标普500，对不对？那举一个例子，最激进，你分几种呢？你这个程序分几种呢？
他们因为每个市场的波动都不一样，每个市场啊，比如黄金的波动啊，标准普尔500的波动，哪怕是同样是美国的股市啊， 标准普尔500，因为它的那个和道琼工商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它的那个价位都不一样，它价位都不一样，所以它波动也不会完全100%一致的。所以你可以看，如果我们讲刚才我讲的是标准普尔500，可是如果我把它放在道琼工商指数的话，我只看这一个月就是8月1号到现在，它也是很接近的，差不多 4.24%， 没有完全一样，但是 4.24% 但是它最大亏损会去到 9.41%、啊、最大，可是它净利啊，净利是 4.24% 半个月，所以一年你可以看它也是接近翻倍的。那如果我们看纳斯达克指数的话，纳斯达克指数在过半个月啊，半个月是 6.15% 可以创的回筹。那如果是你看它 maximum drawdown 最大亏损是去到 15.85% 哦，所以它的那个，我只是用100块钱的、啊、100块钱用杠杆来做，那这样子的话，它你 analyze 是超过100%啊，一年。如果当然它要不断的调整哦，最后就是看我们是比较短线的还是比较长线的。如果比较短线的，可能你每周每个月都要做调整，那可能比较长线一点的话，也许你看久一点哦。可是一般我们这样如果用杠杆的话，就不可能看很长线的，所以用杠杆肯定是用看短线的。但是这个是我能想到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很少钱都能够开始的啊，因为你看那个标准普尔500指数都4000多了嘛，之后你用100肯定是用杠杆的，那道琼工商指数3万多点了，33000多点了，那纳斯达克100都是13000了，所以你用100块钱去做肯定是用杠杆的。啊，但是如果我要相比，本来你都是要把这笔钱花掉，完全没有存的话，那倒不如来试试看，把这个能力啊掌握起来，那这样子就可能还有机会嘛，还有机会能够学到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花掉了，当然就花掉了，长期就光了。
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哈，就是咪咪股，就是我们说那个迷因股了。那实际上呢，在美国的人眼里头看呢，就是投资者平均每天呢购买了13.5亿美元的股票和交易所基金，到本月目前为止，每个投资者哈就每天净购买是13.5亿美元的美国的股票哈，还有其。那么这个呢是达到了今年1月份以来最高的这个水平。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呢，也被分析人士呢就解读啊，这就是像2020年、2021年那样的层出不穷的像一种投机的这种热潮。那么当时呢，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是数以百万计的人迷上了这种交易股票啊、期权呐、啊、等等的，还有加密货币啊等等。那原因呢，就是当时他们拿到了很多的钱，困在家里头，有刺激性的这种资金补助啊等等，所以呢，他们就这种刚刚上线的这种小白。新交易手们在网上论坛上联合起来推高了那种迷你股哈，我们就不说它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哈，就是被认为呢，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人回到了股市里头，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股市真的生长起来了呢？其实也不是哈。那么很多人呢认为是因为呢，大家这钱实在没有地方去，你做这个 saving account 在银行里边，你的利息只有2%几，好的这还是，那么包括呢债券等等的现在利息都是很糟糕，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钱大家没有地方去，又回到了股票里。那么通常呢，这些人交易的最多的这些股票是什么呢？特斯拉哈、苹果、英伟达，还有亚马逊啊等等 ，Intel、西方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和 AMC 等等哈、啊，这就是。所以呢，现在这个市场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到底是怎么样？钱没有去，又怼到股票里。那么美国的政策到底是对这个股票是一个刺激呢，还是能够降低通胀呢？到底是硬着陆呢，和软着陆呢？我们每天就这样继续看吧。那 Max 呢，给大家了一个自动交易，可以用最少的钱可以去试，但是。你要上课，你要去学， Max 可以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样从零开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